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发表2025年中共贪污报告，四中传媒之前，美国放出消息，唔通系帮助习近平倒台？与此同时，美国主流媒体霍士新闻亦都报道咗习近平四中全会要退位。台湾对俄罗斯落重手，捻住普京一条能源命脉系咩呢？国土安全部长亲自去波特兰，怒斥市长或者会增兵四倍盖住城市。与此同时，今日川普喺白宫召开咗安提法圆桌会议，传出重磅消息，我哋一齐嚟关注。各位观众，你哋好，欢迎收睇北美快报，我系魏玲。今日香港时间10月9号，我哋先嚟睇一个健康资讯。10月7号，赖清德总统呼吁川普，如果可以促成习近平放弃武力统一台湾，川普就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对此，白宫作出咗回应。与此同时，美国智库的兵棋推演爆出台湾一大致命弱点。值得关注的是，霍士新闻报道了有关习近平失去权力的消息，而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更加重磅发表了有关中共高层的贪污报告。路透社消息说，在昨日，白宫发言人安娜海利在回答记者有关赖清德呼吁川普的时候表示，川普总统绝对应该拿到诺贝尔和平奖，他直接参与重大冲突，利用美国军事实力和我们优越的消费市场，为世界各地持续几十年的战争带来了和平。他说，总统作为和平使者的功绩已经得到了巩固，但是好像他说，他不在乎获得认可，他只是关心拯救生命。分析人士认为，白宫的回应是正面肯定了川普的和平使者角色，这个释放出美国只要能够促成台海和平，川普无论通过外交或是其他形式都愿意去做，为了生命不会坐视不理，而这样好像被台湾吃了一个定心丸。华尔街日报在7号的报道，近期在华府举行的一场兵棋推演揭示了台湾一个最致命的国安弱点。推演的结果显示，一旦受到中共全面封锁，台湾的液化天然气库存将在短短11日内完全耗尽，到时候台湾的发电能力将陷入瘫痪。报道说，台湾高达97%的能源依赖海上入口，其中又以占全国发电量近一半的天然气最为脆弱，一旦维持民生的航线遭到切断，将会对台湾社会和工业造成毁灭性打击。台湾的天然气库存差不过两个星期，煤炭大约是7个星期，尤其是高度耗电的半导体产业，它停顿引发全球性的冲击。不过，台湾和华府亦都为这个采取了紧急措施，打算透过拉高美国液化天然气入口的占比，寻求美方提供承运保险和海上护航的承诺，来堵塞这个致命弱点。近期，台海局势再度成为全球的焦点。英国智库公开了一份疑似来自黑客外泄的俄罗斯文件，显示莫斯科正在协助北京建立有现代化能力的空降部队，帮助中共侵台行动。而台湾的外交部表示，已经全程掌握俄中军事合作动向，并透过跨部门协调制定因应的措施。除此之外，台湾经济部今日对俄罗斯出了手，宣布停止购买俄罗斯的石化原料。台湾曾经是俄罗斯石化原料的全球第二大买家，仅次于印度，但是现在已经跃居第一。国有企业早在2023年就停止了入口俄罗斯能源，但是私营企业仍然继续入口。而今日，台湾发出重大的政策转变信号，宣布准备停止购买俄罗斯石化原料。台湾经济部部长表示，如果欧盟提出要求，台湾私营炼油厂亦都将从现在开始准备停止购买俄罗斯化工原料。这个无疑是令到普京能源出口再遭打击。与此同时，台湾正在准备一项独特的军事策略战猪战略，来抵御中共入侵。这一套精心设计的战略可以让中共军队不要轻举妄动。 顶级军事专家英格拉姆披露了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一旦发生入侵，很可能会干这个发展。他说，台湾武装部队将动用空军、海军和各种武器，将整个岛国变成坚不可摧的堡垒。空军是第一道防线，负责争夺台湾海峡的制空权，并抵御最初的导弹打击。而战斗机部队是使用世界上最先进的第四代战机之一。另外，台湾海军将协助空军通过布设水雷，将中共军队渡海的途径变得异常危险，防止中共对他领土进行海上封锁，为美国增援争取时间。而台湾复杂的导弹系统被认为是战猪战略的利器。就在台湾做着充分准备的同时，全球都在关注中共的四中全会习近平的去向。在昨日10月7号，美国主流媒体霍士新闻罕见地对有关习近平失权的近况采访了美国学者张家敦教授。张教授在节目中分析了习近平正在失去权力，而且可能会在四中全会交权。他认为习近平很有可能会失去总书记和军委主席两个职位。而独立时政评论人蔡晨坤在10月7号的自媒体表示，他得到来自国内一位和高层有着紧密接触的朋友的爆料，习近平和蔡奇可能会因为年龄问题被迫落台，但是对方没有给出一个完整的答案，是张又侠抑或是现在的元老逼的。消息来源还提到，现在习近平和张又侠的矛盾已经到了没有办法调和的地步，而且所有军权已经转到张又侠和刘振立的手上，习近平对军队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力，甚至到北京和中南海的安保都已经被军队完全接管。他的消息表示，作为中央军委直属的精锐部队第82集团军已经奉命进驻北京，直接负责中央军委的安全保卫工作，接管了中南海的警卫任务。最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近日发表了2025年评估中共在习近平领导之下贪污情况的报告，特别披露了中共高层领导层的财富和腐败。内容重点第一，特别指出习近平的选择性反腐败，针对打击政敌而进行反腐败。第二，揭露了习近平和他家族的腐败问题，并且正在全面地加速进行之中。第三，揭露了一些近期的典型腐败问题，金融体系和军方，比如国防部长李尚福和苗华等问题。这份报告指出，中共的反腐败体系更加类似周期性政治整肃清洗机制，目的是在危机之前维持权威合法性，而不是建立透明和问责制度。习近平治下的反腐败体系具有强烈的政治选择性和意识形态化倾向，这种体制令到监督者本身亦都被政治化。2012年到2022年，中央军委和国家监察委员会一共调查了近500万人，其中有470万人被判有罪。在党领导绝对化的原则之下，没有独立司法或者是外部问责。报告中清晰地列出军队腐败和政治清洗高层案例和派系做出了分析。报告显示，官僚体系高层的腐败比例极高，在被起诉人员中超过八成的指控涉及受贿行为，包括当时任总理的温家宝家族，包括母亲、妻子、儿子和兄弟姊妹，控制的资产至少有27亿美元。习近平的兄弟姊妹、侄仔、侄女等家庭成员超过几十亿美元的商业投资和房地产资产。虽然现在的数据未能够直接将这些资产和习近平本人挂钩，但这些资产可能由其他人代表他管理。而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出的这份重磅文件正值四中全会之前，这样无疑对习近平权力的合法性的重磅一击。各位观众，你们觉得在四中全会之前，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发表的这份权威报告是否推动习近平落台的一剂猛药呢？ 请分享你们的意见。真正的养生是从内心开始的，当你肯倾听身体，它就会给你回应。我们身体需要的不是猛药，而是天然的营养和好好的休息。由著名自媒体人江峰代言的代谢宝，采用纯天然草本，令化学添加温和支持身体代谢，帮我们从内而外慢慢地找回好状态。请相信我们给身体的内心，它一定会给我们回报。
代谢宝给我感觉更有精神。
现在代谢宝在台湾和香港热卖之中，马上来健康520网站开启属于你的温和调理之旅。在芝加哥和波特兰持续发生针对 ICE 执法人员的暴力示威之后，在今日10月8号，川普总统呼吁让那个伊利诺伊州州长和芝加哥市长入狱，因为他们未能够保护 ICE 官员。多日来，芝加哥持续发生暴力攻击 ICE 执法人员和围攻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设施，一批无政府人员包围、占领街道、焚烧物品，并且威胁执法人员。川普总统下令派国民警卫队进驻到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和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但是受到州长和芝加哥市长的抵制，扬言这个系统芝加哥开战，并且起诉川普政府。在昨日10月7号，国土安全部的部长诺姆亲自到波特兰会见了市长和州的警察负责人，要求三件事：加强 ICE 设施的安全防护，设立更大的缓冲区，打通被暴徒封锁的街道，令到市民恢复正常生活。地方政府必须配合联邦执法，而不是继续放任暴徒，令到联邦警察处于危险之中。而波特兰市长的答复话，听日再给答复。诺姆当场表示，你宁愿讨好街上的暴徒，亦都不肯保护纳税人，是我们 CBP 和 ICE 在清理街道，保障安全，不是那些怕暴徒的地方官。他质问市长，你每日能够安全落班走入自己屋企吗？那些住在 ICE 旁边的居民就连出门口都不敢。一名波特兰企业主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说，我们每日每个星期都在跟犯罪、违禁品和随之而来的不安全感做斗争，就好像我们的领导人已经放弃了公共安全。诺姆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对波特兰市长和警察局长开足火力，说如果你们再不出手对付安提法暴徒，我就派遣四倍数量的联邦特工来这里，将你们整个城市盖起来。而在今日8号，伊利诺伊州布罗德维尤市的市长声称是 ICE 特工煽动暴力，不尊重当地法律，还实施了犯罪。同样在芝加哥新闻发布会的现场，有记者问芝加哥民主党的市长，一个非法移民将一名女子的头撞向行人道并伤害了她，如果那个是你的妻子，你会希望 ICE 将那些罪犯非法地驱逐出境吗？而芝加哥市长就拒绝回答这样的一个简单不过、常识不过的问题。在今日，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说，芝加哥街头有11万名帮派成员，只是今年一年，芝加哥就发生了1200宗枪击案和360宗凶案。当政府选择站在这些指标一边，而不是公民一边的时候，多谢川普下令让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打击暴力犯罪。在今日，川普呼吁让伊利诺伊州州长和芝加哥市长入狱，因为他们未能保护 ICE 官员。川普下午在白宫召开了有关安提法的圆桌会议，白宫公布了资助安提法的组织、美国抗议活动和暴力活动的人员名单，包括乔治索罗斯、开放社会网络、阿拉贝拉融资网络、朝夕有报调查网络、瑞士亿万富翁捐赠者等等，还有一些大型的左翼资助者，其中一些人不是美国公民。目前已经确定了几十个激进组织。最令人震惊的是，有超过1亿美元的美国纳税人资金流入了这些资金网络。虽然美国政府关门，但是在10月7号， 美国参议院共和党人一次性咁确认咗川普提名嘅107位行政官员，呢个系参议院第二次运用集体确认新规定嚟填补政府职位空缺。任命名单包括20多个大使职位、10多位联邦检察官，以及财政部、内政部、能源部和战争部等部门的多名助理部长。在昨日，川普在白宫接待了加拿大总理卡尼的时候透露，可能在4-5日之后宣布大规模的政府裁员，有很多项目要取消。如果政府关门情况持续的话，裁员规模将会非常大，很多工作岗位将永远无法恢复。政府停顿对军事设备产生了影响，因为现役部队将在下个星期停止领取工资。在这个之后，国防信用合作社委员会将为军人提供资金帮助。这个组织代表了180多个信用合作社，拥有4000多万的会员。随着10月15号停止现役军人的工资，国防信用合作社委员会已经准备提供补助，因为军人在保卫国家的同时，不应该担心下一笔人工是否会收到。对于是否补发停顿期间雇员工资问题，亦都成为两党的新争议点。川普昨日表示，民主党让很多人处于极大的风险和危险之中，但是我们会照顾好我们的员工。不过川普说，有些人真的不值得被照顾，我们会用不同的方式照顾他们。由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起草的一份备忘录显示，在政府停顿期间，工作人员没办法获得补偿。备忘录指出，只有在结束政府停顿的法案中明确地表示为这个拨款的情况之下，那些被暂停解雇的员工才能够获得报酬。根据法新社的消息，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疑似入侵了美国的数个知名律师事务所，其中包括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夫妇的知名律师事务所威廉与康洛利亦都受到了攻击，目前 FBI 正在调查。根据威廉与康洛利律师事务所发给客户的信件和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他们的电脑系统遭到中共黑客入侵，黑客是利用所谓的零时差攻击漏洞，成功地盗取了少量律师和客户往来的电子邮件。而威廉与康洛利律师事务所是美国首屈一指的律师事务所，都曾经为美国一些最有权势的政客提供法律服务。多位消息人士向 CNN 透露，该网络入侵事件已经影响到这些律师事务所部分律师的电子邮件户口。这封信没有提到黑客是谁，但是熟悉黑客攻击的消息人士说，北京是主要的疑犯。CNN 已经联络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置评，目前还不清楚威廉与康洛利律师事务所的哪些律师或者客户受到这次黑客攻击的影响。根据 CNN 7月份的报道指，另外一家遭受疑似中共黑客攻击的美国知名律师事务所是威利雷恩律师事务所，该律师事务所的客户遍布财富500强企业。各个旗下网络安全公司专家表示，近几个星期中共黑客的活动越演越烈，甚至攻击了众多美国公司依赖它存储关键数据的云计算公司。这些黑客还窃取了美国科技公司的专有软件，并利用这些软件寻找新的漏洞。而中共黑客大军在争夺科技霸权的竞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根据报道， FBI 华盛顿办事处正在调查威廉与康洛利律师事务所遭到黑客攻击事件，以及同一批中共黑客实施的类似攻击。而这些黑客在近几个月内涉嫌入侵了10多家其他的律师事务所和科技公司的网络。多谢你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也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 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提醒各位观众，记得关注我们下一档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